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三天前，我在西安的博物馆看到了有关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展览。这个故事呢，后来启发了我们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如果《西游记》是佛教的其中一个代表性故事，那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最有代表性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我自己认为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从使徒约翰的视角来认识耶稣，你会看到一个充满戏剧性、丰富但又动人的画面。约翰福音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如果我们把第一章拍成是 一部电影，导演也许会用一个浩瀚无际的银河系，或很震撼人心、很震撼的画面来捕捉和描述这个场景。但是当故事进入了第二章的时候，马上就跳到了一个似乎平凡无奇但百分之百贴近生活的一场婚礼里面。我相信我们一生当中都会参加无数的婚礼。婚礼这个场景也许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动作大片里面的喧哗和闪亮，但是婚礼更真实，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能让人动心，现代人称为的低调奢华有内涵。因为最不可思议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于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对于世人，第一个介绍、首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相比之下，瞎眼得看见、瘸腿得行走、各种医治、死里复活，这个神迹显得小得很多。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喜欢大的世界，大代表了安全、舒适，象征着力量和受瞩目。我们渴望得到更大的车子、更大的房子、更大的利润，甚至更大的硬盘空间。我们在大中寻觅，也在大中迷失。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却往往从小开始，即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也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我们能不能在主微小的声音中认识他、信靠他和服侍他呢？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最细小、最微小的祷告来感动我们的上帝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17年主你的恩典、你的信实。在18年，主，我们知道还是会有很多噪音，但帮助我们不要听到噪音，而听到主你的话语、你微小的声音，一步一脚印引领我们。我们不要求一整年的计划，我们不要求一整年的方向，我们只要求今天、明天、每一天够用的恩典。主，求你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心说话，心对心说话。祷告奉主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听进很多很多句话，但是一句话、一句主的话可以抵挡、可以转变这一切。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得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今天的主题，2017年最后一篇讲章的主题是最接地气的信仰。对于接地气是什么陌生的朋友的比喻，就是广泛接触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也许你可以定为朝阳群众吧，反映最底层普通民众的愿望、祈求、利益，用大众的生活习惯、用语等，而不是脱离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愿望。主耶稣把平凡无奇的水变成上等的美酒。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看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如何最接地气。我们可以看到 wedding wine workers 耶稣生活和工人的例子，为主见证、重新定焦、服务态度和心对心说话。 Amen。 如果你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看到了第一个 W wedding 婚礼，又收到了一封红色炸弹。耶稣选择抓住机会，因为他认为这个是见证 上帝天父的时刻。又收到一封红色炸弹的你，你的回应是什么？为新郎新娘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或者是埋怨、埋怨、埋怨？第一个埋怨，为什么要邀请我？我跟你都不熟，婚礼是最无聊，既浪费时间又破财。埋怨二，我更惨，为什么新娘不是我？哦，对不起，新郎不是我。现在很危险讲这些话，因为有新郎新郎的，或者新娘新娘的。为什么新郎不是我？为什么好事总在 发生在别人的身上？难道上帝不知道寂寞难耐？我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为什么没有人追我？为什么我谁都追不到？哪怕追到了，每一段感情都以失败告终。神啊，我需要 一名终身伴侣来陪我到老，我需要一个人陪我到终老，因为我需要他多过需要你。埋怨三，你们都别说了，我最惨，怎么在朋友圈撒狗粮我都忍了，他还找我做伴娘，简直是雪上加霜，狗粮撒到头上了。耶稣和门徒们的回应是去，又是一个天赐的机会，感谢赞美主。从耶稣和门徒参加婚礼，我们可以看到，你去，我去你那里，属世和属灵婚礼的意义。我去你那里，不顾代价见证天父。刚才我提到，如果约翰福音是一部电影，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很明显的落差。第一章我们可以用震撼来描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用白话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典礼一样高大上，也许有人喜欢，但也有人听不懂看不懂。但是第二章马上就生活化了，一个婚礼的现场，不管你的文化背景、你的教育、你的家庭背景，我们都可以明白，我们都可以连接起来。创造者来到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创造物当中，和他们一起庆祝，祝福这对新人。我们却很难相信，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佛也许是高高大在上，永远他的眼目都是往下看。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都是举起我们的双手来仰望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其实没有那么遥远，他就跟我们面对面注视着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的信仰是人造的信仰，人总结的哲学思想，都是人在找神，人来找答案。除了叫我接受什么都不做的信仰，还真不容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发现做马大太容易了，做玛利亚太难了。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仍然不愿意放手交托， 因为我们打从心里面我们就抗拒恩典，因为恩典需要我们改变，而我们打从心里就抗拒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不安全感和我们的不堪。改变是不容易的，改变是会痛的，会疼的，哪怕是每一次的依靠自己，结局总会意味着失败，更气馁，更伤痛，跌入更深的低谷。但是与其面对恩典，很多人选择了逃避，就像抽烟上瘾，用自己的力量各种方式，但是总会回到同样的结局，戒不掉。就像吸毒的朋友，在迫切需要帮助的时候，伤害毁灭一切周围的人事与物。有些时候孩子不听话，选择不牵爸妈的手，跌倒的时候因为很疼，他选择处理的方式就是宣泄，把一切的痛一切的错都怪在爸妈的头上。我的小朋友会跺脚，会 no， 他会怪父母，他会打父母宣泄。对我们慈爱的天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理解他，我们怪他，我们骂他，我们甚至会伤害我们自己，伤害别人，伤害他，来得到他的注意力。孩子无法自救，无法自拔，所以天父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孩子的世界，去挽回他的生命。当我的小朋友宣泄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血气里面，我会指着他想说，为什么你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但是我们的天父绝对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会把自己降卑来到孩子的 眼目，然后跟孩子说话。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最想要的就是贴近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环境里面，他要让你知道，他不只是跟你一起感同身受，你哭的时候他也跟你哭，你笑的时候他也跟你一起笑，他要让你知道，他不只是爱你，他也喜欢你，他选择喜欢你，你特别讨他的喜悦。我们的信仰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我们的信仰不是人 所造的信仰，而是神所造的我们。回应他，今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应神。我们看到属世和属灵有没有区别呢？也许从人的角度有，因为我们都担心受怕，如果我们太依靠这个世界，我们的圣洁会被别人玷污，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我们上不了天堂。但是从神的角度呢，难道光的本意就不是出现在最黑暗之处？盐的意义不是为了延续我们认识经历上帝的时间，就像延续食物的保质期一样吗？盐是撒在生肉上的，破口上的，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感谢主，耶稣没有对请他的客人说，新郎新娘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只有3年半，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什么婚礼，这个不属灵，何况你也没有请我去证道证婚。耶稣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这样做。真的有分属世和不属灵吗？那这个地方是属灵还是属世呢？这一周我最经历神的地方，也许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看似最不属灵的地方，是西安的兵马俑纪念馆。当我进去那个纪念馆的时候，我感受到那一刻，就是因为我很兴奋，我感觉到就是诶，我的阿爸父神对着我笑，他看到了我的兴奋，就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在逗我。那一刻我和他是在同一个频道的，有圣灵的地方就是属灵的地方，能和圣灵一起同工的地方就是属灵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人和神的角度截然不同，谁对谁错，谁看得更远，甚至到永远。今天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你会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尝试捍卫你自己，还是敞开自己的心门，放胆的自由与主同行？他来就是要赐你自由，只要能见证天父，耶稣就觉得值了。按照天父的旨意，耶稣就顺服去做。你会发现耶稣的整个使命、生平、言辞、羞辱、荣耀，只有在他与猜他者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只有 在他和与他差派他的那位天父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如果他不是上帝，没有和天父的关系，他只不过是个伟人，而并非是我们的救主。而有关他的生命一切，永永远远在于他与他称为父的关系当中，才是最核心的。你认识天父吗？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平安，没有盼望，没有喜乐的人拒绝了我们的邀请不来教会，难道我们就不出去进入他们的世界传这福音的好消息了吗？这样我们就会成为 irrelevant， 和这个世界和福音的本意脱节了。马太福音五章13至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要和福音脱节，我们也不要和这个世界脱节。我们要效仿耶稣，连接这两界的桥梁。另外，我们看到了婚姻的意义，就是见证耶稣。每当主持婚礼，我会告诉新郎新娘，婚礼只是一天，婚姻却是一生的事。相比之下，婚姻更重要，所以要更努力，放更多的心思来经营你们俩的婚姻。但这不代表婚礼不重要。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对婚礼的看法只是一个形式，让很久没有见面的亲朋好友聚一聚，吃好喝好。但是难道婚礼就是一场表演，一次聚会吗？你会发现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婚礼基本上可以以三个 C 来理解， Contract, Consummation 和 Celebration。 第一个，婚约 Contract， 这就好像订婚的协议一样，男方对你女方的承诺，聘礼的金额等等，当男方给了聘礼，签了婚约，就生效了。男方会回去准备新房，筹办婚礼，女方呢会预备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嫁入男方的家门，成为人妻，成为人母。在这段期间，彼此不能出尔反尔，双方必须履行承诺。当男方的父亲认为婚礼筹备完成，儿子就会迎接新娘。哪一天结婚，新娘是知道的，但是哪一个时间点，新娘是不知道的。所以新娘会一直等待新郎的到来。新郎抵达的时候，随行的队伍就会吹号喊着，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新郎来了，赶快出门迎接。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5至6节比喻十个童女拿灯，就是描述这个过程。婚礼的意义，第一个部分是个婚约，是个不可磨灭、不可破坏的一个誓言。婚礼的第二个部分是行房，当新郎迎接新娘入门了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动繁花烛夜了，不是我们啊，就新郎和新娘而已。行房后，新郎就会宣布他们已经行房，新娘的处女证据就是沾到血迹的床单。如果新娘发现不是童女之身，新郎不只是能马上取消婚约，整个婚礼作废，新娘也会面对被石头砸死的命运。沾到血迹的床单意味着新娘婚前生活的纯洁，也预表了不可破坏的承诺，像立血约一样，用血立约一样，上帝与他的子民之约一样，没有反悔。这对新郎和新娘是一种确据，对新娘和她的家人也是一种保护，因为新郎不可随意和新娘离婚。宣布这个的时候呢，宴席才开始。我们看到了整个宴席，上帝对婚礼的意义和他对我们的救赎是连接在一起的，教会就是他所爱所要迎接的心腹。而我们把这个比喻放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整个圣经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就是教会是耶稣的心腹。第一个阶段婚约，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聘礼， 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罗马书5章8至10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以弗所书5章25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珍贵无比的聘礼，就是主耶稣流出的宝血。主耶稣他自己，他把他跟我们经历了，他跟教会立了一个盟约，一个婚约，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连接在一起，二合为一。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刑罚，就是主耶稣基督迎接了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约翰福音3章29节，我们可以看到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美好的很喜乐的一个画面，就是主耶稣基督来迎接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了是沾到血迹的床单，哥林多后书11章2节，如从贞洁的童女献给耶稣，主流出宝血替代我们。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在主的面前我们是纯洁洁净无瑕的吗？在主的面前我们像童女一样吗？也许你说，李杰，我充满了罪，我之前有过婚前性行为，我在婚姻里面我也不忠，我有出轨过，我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常常火热爱神，常常冷淡退后。我想活出神的样式，但我很多时候我软弱，我选择这世界。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觉得神如我靠很非常靠近我们，神的恩典离我们没有任何的距离，我们觉得上帝太好了，我们看什么都是美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如此的亲近，就是我们不配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似乎懂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看越来越多圣经，越来越多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越来越大的伟大，我们却发现我们越来越不配，我们却发现我们越来越远离神。这个落差唯有十字架可以替代，这个落差唯有十字架能联合这个鸿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宝血，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就好像童贞洁的童女的宝血一样，献给我们，替代了我们。我们配吗？我们配，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配吗？我们靠自己当然不配。但是当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不只是看到我们的软弱，神看到的首先就是耶稣的宝血流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提醒，神与我们同在。每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祷告小组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是一个提醒，神与我们同在。伟大的神选择跟我们连接在一起，他没有选择放弃我们，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我们的上帝。所以每当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我们的鼓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仰望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来流入更新我们。婚礼的意义也是美酒，美酒从表面观察到深入洞察，求神让我们在18年我们可以重新定焦定睛来跟随我们的上帝。约翰福音2章3节有个问题，没有酒了。对于参加宴席的客人，没有酒就是没有乐趣了。对于主办婚礼的主人，极度的丢脸。当我们面对挑战，当我们面对问题，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往往透露出我们定睛在什么身上。我们能不能像玛利亚，在患难当中，在挑战当中，当经历逼迫攻击的时候，像玛利亚说，我们要顺服神，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从看到问题，我们能不能看到更深一层机会，建造 见证耶稣的机会呢？不管任何的环境和结果，主依然掌权作王，他依然还在，他依然是主，这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能不能留心听主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呢？不要把眼目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听听神要对我们说的话。这里说到从半桶的水到满满的酒，我们能不能在新的一年从不冷不热的信徒转变成为火热爱神的基督徒呢？我们能不能更快跑的来跟随我们的上帝？我们能不能迈向耶稣一步，跟随耶稣的脚踪？因为唯有他是生命、道路以及真理。我们也看到从世界的法则到耶稣的法则，第九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通常人献上的都是美酒然后才赐的酒，但是我们的信仰却截然不同。这个世界的法则往往是先享受不顾后果，或后面才付代价，但是弟兄姐妹，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先欠的，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分期付款的。这也包括我们对钱财的管理、时间的管理，比如信用卡债务，比如抱着赌徒心态的投机而非长远小心的投资。你有没有发现在主里面是完全相反的，先降卑后得荣耀，先受许多苦然后欢喜快乐。耶稣的做法是什么？耶稣的做法就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做法是用一点点的好处、普通的酒来吸引我们，毁坏我们的味蕾，掳掠我们的心，捆绑我们的灵。耶稣却用最好绝世的好酒，尝过主恩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点，跟随主丰盛的恩典，他的同在如天堂降临，像我们沉浸在他的爱里面。我和很多弟兄姊妹一样，我第一次来到教会，我就感受到了主的爱、主的接纳。也许是诗歌感动了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对于我是神的话语，在那一刻我就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爱在里头。我当时不断的流泪，而这些眼泪不是充满悲伤的眼泪，而是很温暖被接纳的眼泪。因为这些眼泪出于一个认知、一个感动，就这里有一位神，他认识我，他懂我，他允许我面对祷告的时候，我不需要用很花俏的言语，我不需要叨不叨叨叨不叨叨叨不叨叨。有些时候我的祷告就是安静，因为我说不出话来。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哭泣，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靠着墙壁说，主啊，我要靠你，我走不动了。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用言语可以描述的，而是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心说话，用他的心和我们的心说话。在新的一年，我要挑战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越大声越好，越激烈越好，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越小声越好，越近前越亲近他越好。为什么用酒的比喻？因为酒比喻耶稣的宝血，水必须转变成为酒，因为单有水不能洁净我们的罪。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些经文就跳出来跟我们说话。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即便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都可以相信。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也用血，水也又用血。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当我们的衣服脏了，我们用洗衣粉洗， 当我们的手脏了，我们用肥皂洗。但是没有基督的朋友们，他们不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我们的心污秽了，我们的回忆都是脏的，都是被玷污的，我们怎么洗呢？难道我们去医院，我们说把我的心挖出来，我要洗，把我的脑拿出来，我要洗掉我的回忆？我们无能。有些人他们选择，他们听信这个谎言，长痛不如短痛，他们选择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吞毒药自杀。他们听信这个谎言，我就要解脱，但真的解脱了吗？没有，自杀自寻短见，没有让你解脱，反而让你在永恒里面对，在永恒里面对，没有解脱。人的问题只有神能来解决。我们看到婚礼是为主见证的好机会，我们看到美酒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很片面的事情的吸引，我们要定睛，我们要跟随在主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工人顺服服侍的榜样。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看到几个不同的角色。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他代表了顺服的态度。作为妈妈，他没有施加压力，他没有尝试操纵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没有为他的孩子挖坑，他没有引导他的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他把主的心意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对于父母，对于领袖，对于公司的管理层，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因着血气做事情吗？难道在公司里面就不是一个主的一个祭坛吗？难道在公司里面就不是圣洁的地方吗？主的同在不愿意进入你的公司，你的家庭里面吗？主当然愿意，只要你愿意。有一首歌说，我愿意和你走到世界的地极，其中一段歌词，我愿意和你走到世界的地极。往往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承诺，主，我愿意和你走到地极，不管你要我去哪里，我都会愿意陪你，陪着你去，跟着你去。但这何况不是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吗？不管你去到哪里，我都要陪着你去，因为我永远不离不弃你，我要与你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也好，我们在公司也好，我们都在家庭也好，在婚姻也好，我们都很容易被人伤。但是不要让人的话否定你的服侍，否定你的摆上，否定你对神的爱和追求。也许在教会你听过这句话， Are you in or are you out? 你是认真服侍吗？你滚一边去，你不要服侍，你滚一边去。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也听到这些话，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常常听到指指点点，不断的控告和论断。不管是有原因或者没有原因，好的或者不好的，不要让人的话语抵挡你跟随神，抵挡你顺服神，抵挡你做见证。不管别人是怎么样，不管世界的潮流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立定心志？耶利米是神的仆人，神所爱的孩子。当耶利米作为主的先知的时候，说出主要他对国王说的话的时候，他是面对整个世界的环境的压力。全部的其他的先知都说，你说的是从魔鬼来的，是谎言。唯有耶利米抓住神的话语，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说出神要他说的话。你愿不愿意说出神要你说出的话呢？不要以为我们要包容、忍耐、接纳，就是不就跟说主的话是对立的。我们要说主的话，我们要说主的话，我们要紧紧的顺服和跟随神。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外，我们看到了婚礼的工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毫无保留、毫无疑问的顺服。 准备一场上百人上千人的婚礼肯定不容易。就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需要去到井边。我们不知道井边多远，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工人，但是肯定没有像我们开水龙头一样方便。哪怕开水龙头，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家里，我们有一个寿喜，有一个群体，他们没有寿喜的地方，他们在我们家寿喜，只是为六七个人寿喜。我们有个寿喜的盆一个池子，然后用气打的，光填满那个水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因为我们家接不到这么长的那个水管。然后放水，寿喜也许只有十分钟就完了，但是放水就花了我们四五个小时，一桶一桶的，因为人基本上都走光了。这跟服侍神一样，服侍神不一定是个容易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个轻松的事情。这里没有说有几个工人，但是肯定的是，人多一起认真做一件事，肯定一个人单独做更有使命感，更有成就感，更喜乐。服侍神也是一样，倒满了直到缸口。他们对耶稣的话一点都不马虎，我们要听我们就要认真听，我们要信我们就要信到最后，信到底，我们要跟随就要跟随主到永永远远，不要半途而废。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却摆上100%的顺服。何况今天的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不愿意摆上100%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忠心认真完成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浪费。每个教会都缺乏既爱主又认真做事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兴起来，一起建立主荣耀的教会。阿们吗？我们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一起建立主荣耀的教会。愿 IMS 成为主合乎主心意的教会，愿 IMS 成为一个认真做事、认真爱主的教会。爱主又认真做事的弟兄姊妹，不会面对失落、挫败的时候就放弃，但是不代表没有失败、没有伤痛。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虽然是年迈，但是假如上帝有旨意，我为国家、为人民还有能效力的地方，我必尽能力，我所能做到的地方，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候一样的情怀去做。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西安事变张学良，90大寿宴会上的答谢，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所说的。张学良继西安事件过后54年被软禁，从他这句话，我虽然是年迈，但是假如上帝有旨意，我为国家、为人民还有能效力的地方，我必尽能力，我所能做到的地方，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54年的不公平对待，从他这句话，在他的晚年没有一句的苦读，只有完全的摆上。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从那个工人的身上，他说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当水变成酒的时候，祷告得到应许的时候，故事就像童话般一样完美的结局。我们很容易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给见证。但是当我们经历失败破碎，我们能不能感谢赞美主呢？反倒来说，当我们经历失败和破碎，我们更能认识他永远不变的爱、恩典和信实。当两个国家在征战的时候，在旧约两个国家在征战的时候，到现在当两个人在比较的时候，像上周的话剧一样，如果你的上帝是真的，他就答应我们，他就应许我们的祷告，我就信了。当两个国家或者两个人有不同的争执的时候，哪一方 打胜了，他们往往会想到的就是他们的上帝是真的，更有大能，更有能力，更爱他们。但这不代表是神的话语，这不代表是神的角度，这不代表是真理。因为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应许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代表上帝更真实，更爱我们，更有大能。他是一个美善的天父，他也是有主权的君王，他的爱是充满，是他的主权，他的爱强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挣扎，谎言的试探，疑虑的试探，怀疑的试探。他的爱在任何时候都会为我们最美好的利益而靠拢。他因为如此，他往往没有给我们我们想要的，甚至有些时候还拿走。就很像上周在主日崇拜前几天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在北京第一个小组，第一个服侍的小组，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一个新加坡的好朋友经历一场车祸。他跟他的妹妹去南非，然后妹妹重伤，然后他已经回到天家，才31岁。主，为什么你要把他带走？主，他说他要回来北京服侍，他说他要回来北京来摆上他的时间精力。主，为什么你要把他带走？就像2年前我在国内服侍，然后要续签证，我的护照不在我的身上，在移民厅，在出入境管理局那里。然后我收到消息，就是我的婆婆她身体病危，然后她不能吞食，她甚至要插管。我们在这里服侍神，喂养神的羊，神的百姓，为什么我的婆婆，从小看我长大的婆婆，却因为营养不良病危虚弱而丧命呢？我连去他的葬礼的机会都没有。这些不代表神不真实，这些不代表我们的神无能，这些不代表神不爱我，这确确代表了我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对他的能力，他的爱，他的信实经得起这一点点的考验。当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一定给我们孩子我们所想要的，甚至我们会拿走他一些的玩具，一些他所喜欢的，为的是给他更好的，为的是让他更认识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信实，更认识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得到祷告应许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2017年我们一路走过来，你会发现不是每个祷告都得蒙神的垂听，不是每个你所拥有的，你所紧紧抓住的，神都保留，有些时候神甚至拿走。难道神就不掌权作王了吗？难道神就不爱你了吗？当然不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够我们用。当我们面对这一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紧紧的抓住神，我们紧紧的在跟随神。在2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逼迫在集中营里面，他们基本上就很像鸡关在笼子里面在等死一样。他们看到他们周围的人一批一批被送离开他们监狱，进入那个 gas chamber， 然后就因此就不再见面了，死了。有一次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一群拉比召集大家，他们决定开一个会，他们决定审判上帝。他们花一周的时间准备材料，准备对上帝的种种控诉。主，你不是应许我们亚伯拉罕之约吗？主，你不是应许弥赛亚吗？为什么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我们都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弥赛亚在哪里？ 主，你的手短了吗？你的耳朵聋了吗？你听不见吗？你看不到吗？为什么你会纵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就像我上周所提到的，为什么教会会发生恋童案？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人家来教会寻求最后的净土，最后的保护，为什么连神父都会做出这些禽兽不如的事情呢？主，你在哪里？经过一周的审判的讨论，控方和辩方，控方呈现材料，陪审团一致通过，上帝有罪，这是不公义的，残害我们是不公义的，神的恩典在哪里？但是当时间到了，他们晚上的礼拜的时候，晚上的祷告的时候，他们手牵着手说，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吧，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因为这些不公义，因为盼望还没有来临，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greater. 因为我们的这些气馁，因为我们这些的经历，我们这些的破碎，我们这些的软弱，我们要更抓住神，更抓住这个盼望。因为盼望还没有得到应许，盼望还没有兑现，神肯定有最美好的旨意给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神，我们要耐心等待，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来等候神应验应许他的承诺。神的爱，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杨斐利说， Christianity doesn't explain anything, but it changes everything. Christianity doesn't explain anything, but it changes everything. 杨斐利说，基督教没有解释任何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所经历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是它改变一切。这改变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能不能面对患难的时候紧紧地抓住神？虽然我的祷告没有被应许，虽然我所拥有的被夺去，我依然要紧紧抓住神。我要怎么样结束17年迈入18年是非常关键的。我要把我过去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想法，关于神的念头都去除掉，求神来洁净。我要紧紧抓住盼望，不是疑惑。我要紧紧抓住神的恩典的爱，不是气绝。神没有弃绝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在这里或者你不在这里，不管你是这里听到或者是网上听到，神没有弃绝任何一个人。我们在主里没有一个人是孤儿。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人是宴席的管家，他是领导，但是他瞎眼，他看不到，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神的作为是无能的。我们活在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充满污秽破碎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会做事的人，我们更需要爱主的人。但这两方面不冲突，是并肩的。我们需要会做事也爱主的人。我们的心不可以冷淡，不可以冷漠，不可以维持气馁低谷的状态。我们在长沙度假的时候，在一个购物商场外头地铁口那里，我们看到一个乞丐，他的手脚萎缩，然后他下体基本上是裸露的，在寒冷的冬天，就两周前他冻着了。然后在他对面不到十米有另外一对老的夫妻，然后再走下另外一条街不到100米有另外一些乞丐。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肯定是骗人的，肯定是集团的。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哎呀，给还是不要给？不要给吧，不要纵容这些事情。我不是叫我们要给或者是不要给，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哭泣，或者我们的心冷漠了。当时我的心就是说，哎呀，肯定 也跟很多人一样，也是前者。但是我的孩子教我一个功课，他一直看着那个乞丐，然后他问爸爸，他问我为什么这个人躺在那里，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不可以冷漠，我们不可以冷漠。我们面对罪，我们面对罪带来的咒诅，带来的结果，带来的伤害，我们面对人的破碎， 弟兄姊妹的问题我们不可以冷漠，求圣灵来温暖我们的心。我们不可以把自己退到锁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只是关注在亲近神，而忽略了做盐做光的使命和呼召。有一个人这样说，无神论最大的单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用嘴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但用他们的生活却是做反面教材。他们嘴上说我是基督徒，但生命没有任何耶稣的样式。这是一个不幸的世界觉得不可思议的。最后我要以圣以纳爵的祷告来结束。基督的圣灵圣化我，基督的身体拯救我，基督的宝血陶醉我，基督肋旁的水洗净我，基督的苦难加力于我，美善的耶稣啊，请垂听我，在你的伤痕中隐藏我，在恶意的仇敌前捍卫我，在我死亡时呼唤我，召我到你眼前，好与众信徒齐来赞美，直到永永远远。阿门。